对，心跟心说法，我们能用的就这两个，不然你能用什么？心不相应心法，这个不好用。好，很好，大家学的不错。那再来哈，云何不害？第二行下面，于诸有情不为损恼，无称为性。啊，这个很好，它的体性就是这样的。对象要有情对象，如果不是有情，不在这个范围内。主要的，当然一切佛法主要的在有情这个范围内而谈的。对于其他的，那毕竟还是次要的。对于友情啊，当然友情这个包括很多，不是只有指人啊，就是动物也算友情，很多人都算友情。对他们不要损恼他们，他的体性是没有嗔无嗔。那主要的作用是能对治害，害当然就是伤害，能够避免呢不去做害这样的事情。还有呢，悲悯为业。我倒觉得悲悯为业这四个字有点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它主要作用啊。不害的主要作用竟然是悲悯。那悲悯是积极的、正面的，有很明显的，比方说我们常讲悲天悯人，有种积极的那种很深刻的从内在发出来的。还不是表面上说我们不害而已啊。好，但是实际上说明了第三行下面未及无嗔，实际上还是就是无嗔，于有情所不为损恼，假名不害，实际上就是无嗔。不过呢，因为他主要对针对有情啊，那么我们不做这种损恼的事情。但是无嗔的这个层面很多，那现在集中在这个角度说啊，所以就把它建立为不害。还有呢，无嗔翻对断物命嗔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讲无嗔跟不害啊，直接的相关的、啊。无嗔就是翻对，就是反面，简单讲就是不会去做那个事情。阻挡我们去做断物命的那种嗔，断物命其实就是断有情的命啊的那一种嗔，当然这种嗔是很强烈的了。不害呢，正为损恼物害，其实差不多嘛。不害就是直接的正面的去，也是一样，也是阻挡或者冲突或者避免我们去做损恼。其实这个物还是指有情的，不是指其他东西哦，损恼物的害，所以其实差不多的，真的差不多。那进一步再说，无嗔就是娱乐，不害是拔苦，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慈悲。我们都知道慈就是给众生有情安乐，那么悲就是拔除众生有情的苦，其实就是相同的。所以无嗔就是给予乐，不害就是拔苦，是为慈恶啊，出相差别。总而言之，一定要说差别啊，无嗔跟不害一定要说差别，就是这两个，是给予乐还是拔苦？勉强说他们这样子有这样差别，实际上呢，第五行下面理实无嗔实有自体。不害一比一分假立，主要的还是放在无嗔，记得无嗔是三三根之一啊，无嗔才真正有自己的自体，不害只是根据他的一部分而假安立的，也就是这样而已。未显慈跟悲啊，恶相别故啊，那么利乐有情来讲啊，比恶胜故。对于利乐有情这件事情来讲啊，慈跟悲其实比较主要啊，比较殊胜。其实就体性来说其实都差不多。这里有个不同说法啊，倒数第四行有说不害啊非即无嗔， 因为呢别有自体，为贤善信，是这样的。那有这个不同的意见啊、哦，认为不害啊，可以单独自己有自己的自体，它并不是无嗔。那举个例子来讲，就是贤善这样的性质。那接下来说，此相云何？为不损恼无嗔已啊，点点。好，这个一样，应该是我们对于这种看法的一个质问。对，这是论主的问哈。我们问呢，问说，那所谓的贤善又是怎么样呢？然后假设对方回答，他们回答说就是不损恼。那我们说无嗔不就是这样吗？无嗔也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宁别有信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小结论就是位于有情啊，不为损恼，慈悲行善，都是无嗔故。这个故下面不用打问号，应该是个肯定的。好，那到此为止就是这十一个善心说法。后面这个不坏也是很简单的、啊，跟我们平常讲的慈悲或者无嗔，都其实差不了很多。好，那再来呢？集这个字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应该是宋文里面的啊。那我们先看这里怎么说。集这个字啊，显十一异别心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心厌等善心说法，虽亦有别，说种种名，而体无异，故不别立。整个下面呢，这里有好几页啊，是总括的要讨论他们的。看样子这里讲的就是说，这十一个，对不起，这里是说呢，我们看一下佐伯先生呢、哦，他说这里说呢，好像还有第十二门。总之就是好像它包括的范围啊，可以再增加的样子。好，现在要讲的就是心跟厌。好，现在还不只是前面那十一个善心说法啊，还有什么什么，就是这里讲的心跟厌。注意，这里要讲心跟厌这种心说法，而且也把它当作是善心说法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还有别的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还有别的，十一个以外啊，还有别的。那这个是由集这个字来表达出来，它意思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呢，虽亦有别，说种种名。那显然就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呢，尽管它意思好像是有点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建立有不同的名字。253页第一行，实际上它的字体来讲还是没有不同嘛，所以呢并不需要另外的去建立它们。所以之前我有问啊，我们的善心说法难道真的只有十一个吗？那像他这里讲心跟厌也算是啊，刚刚讲说要心求涅槃，要厌患生死，那也算是一种心说法啊，那也算是善的心说法。不过进一步考察来说，说实在它的字体来讲没有很明显的不同，跟以上的那十一个一定有哪一些跟它差不多的。第一行继续解说，心啊为欲具，所谓的心就是具有这个欲，带有这个欲，简单讲就是它有这个意愿。我们说心求涅槃，其实它就是想要等，这跟我们的欲心说法差不多。还有呢，无嗔一分，它的体性来讲是属于无嗔的一部分，确实也是这样。我们很欢喜的事情，在这当下是没有嗔的，这点要注意。这点我们之前在讨论无别境啊，也有连带的讨论。比方说你在某种新说法的影响之下，它不会有某一些，你们记不记得？比方说有慧这个新说法，当然就没有痴啊， 这个互相是相反的嘛，类似这种情形。那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性质就可以有别的，有的是它就不会有别的啊，这种思考方式我们要建立起来。好，他继续说明，于所心静啊，无正悔故，没有错。心这个字当然还有它对象嘛，对于我们所喜欢的对象来讲，当然对它不会有正，也不要悔。好，再来呢，不愤不恨不恼，还有不，这个念记啊，是不是不记等等，亦然也是这样子。哦，当然这也算善心说法，因为这个是跟烦恼心说法刚好是相反的，记得吗？愤恨恼记等等，这个是烦恼的随烦恼的心说法，那现在是不，哦，所以其实它也是算是善心说法，但是一样啊，随因随应或者随因都可以，意思就是对应的啦，随着这个一项一项的，这个随应，随着这一项一项的怎么样呢？正翻成一分。所以刚刚讲这个不愤啊，不恨啊，不恼啊，不记啊等等，其实都是嗔的反面的一部分，简单讲也就是无嗔的一部分，实际上确实这样子。还有呢，厌，刚刚讲是心，现在讲厌，我们说厌患生死或者厌离生死。好，这个厌比较特别，第二行下面，厌呢为汇聚，我们真正要对任何东西要有厌患跟厌离啊，这还要有点智慧，要跟会在一起，就具有会跟会在一起，同时呢无贪的一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与所厌的尽不染着故。确实如果我们讨厌不喜欢任何东西啊，比方说那些很不太干净的东西，我们确实是不会去染着的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想一下有没有什么这种例子，对所讨厌的尽不会去染着，你们想看有没有什么例子。我能想到的很简单啦，我们经典上的例子啊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例子，这例子 很有用。这个已经是佛陀怒涅槃后了，有一位大罗汉，他有个徒弟出家了，可是呢一直在贪着这些吃的东西。有一次他这个师父也是一个大阿罗汉，一个尊者，还特别请他吃饭。对不起，这个故事是妙净长老讲的，他就特别请他的这个徒弟来吃东西，结果吃了没几口了，他说你把东西吐出来，吐出来当然很难看了，那他师父说你再把它吃下去。他徒弟说这么难看怎么可能吃得下去，结果他师父就教训他说，你出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没修行成就，你就是一直在食物上面有贪着，结果你看你明白吧，这食物你才咬几口吐出来就这么难看的，那之前好像好看其实差不了多少。那这个徒弟当然就这个警觉性就高了。那我刚刚想的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我们讨厌的对象，那我们确实不会去贪着它。说起不净观也是一样啊，白骨观也是一样，我常常都在讲我们这个身体有什么好拦着的呢，但是我们就是无始以来的众生的颠倒，特别是欲界众生很容易去贪着自我，这个身体也好了，各式各样也好，容貌也好了，这个甚至这个衣着也好都好，很容易，非常容易。实际上这些真正要去看清它的真相，我一直强调我们修行最根本是要看清真相，不净观也好，修任何都好，真相，如果我们不重视真相的话，那毕竟隔一层，我们如果真正能看清楚那个五欲，这些欲的境界，食物也好啊，这个我们说行住坐卧或者是食衣住行都好，说真的有什么好贪的呢？但是你就一个去观察分析，把它的真相要看透。 人这个身体，欲界众生的人这个身体，说来说去，我们看那个小时候刚刚生下来，这个小 baby， 然后他慢慢长大，吃了很多营养，慢慢长大，长大了5岁6岁，好像蛮可爱的，然后再长大，到了这青少年，不就不太可爱了。再长大了要结婚啊，要什么做事业了，那么父母亲都很困扰，对不对？对，对自己也是一样。我们如果自己想想看，这一生其实我们浪费不晓多少时间精神乃至金钱各方都在这上面。我以前跟你们说过，就是我去百货公司看，发现果然我们其实整个社会所谓人类文明都浪费在那上面，不需要的事情太多了，就是想要的太多了，其实需要的一点点。就我说的，我们去百货公司看都是名牌啦，化妆品啦，各式各样的啊，其实我们哪里用得到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出家后，就是出家前也是一样，我们出家后说真的，虽然时间不长，我们从来用不到那种东西啊，这可见那个东西不是必要的。就我们衣服一样啊，就这么几件，顶多就是穿破了穿补一补啊，缝一缝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可见实际上我们真的需要的很少，连我以前跟你们说洗澡也是一样啊，几个月不洗澡也不会生病啊，也没有怎么样都没有啊，其实都没有啊。可见我们平常对这个身体的照顾爱护等等，不客气讲有点多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每天的做那些事情时间省下来，那不少哎。包括晚上吃饭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以前在寺庙住啊，真的发现晚上不吃饭省了好多事情。然后从4、5点开始，不止不吃饭，就连这个念头没有，不会去想要去做这些相关的事情，顶多就喝点饮料嘛，喝点液体的或者糖粉糖水，让那个血糖不要太低，顶多就这样子，慢慢就习惯的，结果真的省下很多时间还有那精神点啊。那就刚刚讲，主要要看清这一个欲的对象，这种境的真相。我常常想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的亲戚啊、朋友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我世界上的人都怎么突然他就走掉了。我要讲的就是，我们以前在美国呢，有的夫妇他感情很好，当然对小孩什么教育都非常好。那不幸得了癌症，大概一年多，慢慢，后来当然也是没有办法，也就走了。那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自己是没有这种经验的哈。我在想他的先生，不晓得会不会什么感觉，就是他那个太太以前是他很爱的，对不对？配偶互相当然都是啊，当然结婚10几20年，个感情都很好。可是他得了癌症，做了很多治疗。等等，当然不太一样嘛。我后来看过他们，因为告别式有播放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，其实蛮好看的，长头发，确实很不错。可是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其实年纪比较大，又有癌症等等，我就在想说，他先生会不会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之前是那样子，后来是这样子，那最后终于死了之后，那个身体哦，这一位呢，他往生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去助念，住在他家，他是整个身体当然盖起来了。我没有在现场，他刚刚断气，刚刚往生，我没有在现场。那自己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后来听他的女儿说了一些，那我就在想这件事情，同样的一个对象啊，就他有不同的变化，到最后真的躺在那里的，盖起来了。我们在旁边给他助念的。如果我是他先生，我不知道会什么感觉。就是说，我现在讲的重点是说，你本来是很贪着这个对象的，结果他现在就躺在那里，而且呢，过了1、2天，这个身体就拿去烧掉了。烧掉之后，就变成一装在这一个小罐子里面的灰，最后也把这个灰拿到什么地方去处理了哈。好，那我的意思要说。如果是你们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，就是同样的对象，我们本来对他很贪着，甚至很喜爱， 其实不只是对象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有一天我们也躺在那里，那旁边有人助念，然后呢过两三天你拿去烧掉了，烧了就也成样同样变成一罐灰，这罐灰人家可能就撒掉了。那这样整个去想，结果我们一生当中就是对自己或对别人有这么大的强烈的贪着，究竟值不值得？或者说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，有点恐怖？要是我会觉得有点恐怖。我们很喜欢的东西啊，比方说原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花，花还好啊，花后来凋谢了，乃至枯萎了，后来怎么样怎么样的啊？如果你把它放很久了，还有水，它还会发臭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或许还好。可是人呢？我们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，结果他变成这样子，会不会有那种很特殊的感觉？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经验，我没办法去真正知道人家怎么感觉。可是我总想说应该会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们本来很贪着的。那这个是因为刚刚讲哦，几十年的婚姻，很恩爱的夫妻，点点点点。如果是刚刚结婚的，就是新婚的哈，新婚，结果呢没几天，某一方就那样，我想当然世界上来讲这是一个很大打击。可是从佛法的角度看呢，这个是真相。那法句经那一类的经典有很多这种故事，我顺便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印度的女人，也不知道什么遭遇什么原因，她就想要出家，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个都不可爱，然后她就要去出家。然后在路上走到半路，她又想想自己这么年轻呵呵，这么美貌，现在去出家不是很可惜吗？那结果佛知道他有这个想法，结果呢佛就变出一个另外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比她还要庄严还要美丽，然后就跟她在一起。哦，刚刚忘了讲一个情节，这个女人为什么突然那个感觉，因为她到了一个地方休息了，哦，去喝水就看见水里头的那个自己的倒影，哎，看果然是很漂亮啊。后来真的想想这不是很可惜吗？好，那佛就变成一个刚才另外一个女的，然后就到她旁边来，就当然他们两个就认识，就互相就谈很多事情。那个刚刚那个女孩子啊，本来想去出家的，就发现哦这么殊胜啊，她怎么样怎么样，就问了很多情况。结果呢，突然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女人是佛变成的，突然就整个脸就是变得很老，就像病一样，然后突然就真的就啪嚓倒下去。就死掉了，大概是没有几分钟，整个前后没有多少分钟，就这个女的就觉得好可怕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佛才出现，还是怎么样？后面我有点不清楚，记得不是很熟。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想起来，这个女人就刚刚讲，就觉悟了，连比她漂亮还好多倍，好倍。多么殊胜，可能那个家是什么都很不错的，他也可以在几分钟内就一下子就死掉了啊，从变老变怎么样变怎么样就变成死掉了，然后才真正警觉自己也是一样，可能几分钟后也搞不好是一样的。怎么知道不会不一样呢？怎么知道不会突然得或者什么病或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下子他那个想出离的心，想解脱的心又很强烈，然后赶紧他还是去出家了。那这个是佛的一种度化的善巧方便。那这个故事一样显露出佛经典上常讲的很多很多东西不可靠，有圆满的婚姻，有什么什么，有什么什么，乃至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一切的成就不可靠。所以我们要认清它的真相，认清真相之后，就我刚刚讲的，是不是真正能够发起出离的心？好，这里讲说与所厌尽，不染着故。那么真正刚刚讲的，原来我们无欲的对象啊，看清真相之后，对他有厌，简单讲就是不喜欢呐、啊，不喜欢的，觉得他平淡无味，还是觉得他有点可怕。有点这个不是那么美妙，就不染着。 那另外呢，不见或者不交等等，当之亦然，一样随应，就是一一搭配哈，他们也是正番贪一分，属于不贪的这种性质的一部分。这一点确实是这样，这那个不坚定，那这很明显，不骄慢也是的。我们之所以会骄慢，还是因为贪。贪什么呢？贪刚刚讲那些殊胜的东西，自己本身或者自己所拥有的，有的是我们辛苦获得的，或者努力而成就的，一样也这都是一种贪。那不骄慢就是没有这种贪。再来呢，不富不狂不惨，这些都一一的对应于这个合起来是无贪跟无痴的一部分，是这样的。对，刚刚是无贪，对，是这样的。他们随应正番贪痴一分等等。说那么刚刚以上这个是正面的说明哈，就是刚刚讲那个除掉十一个善行还有别的。但是第五行这里有一样，又有一个不同的说法。怎么说呢？有意不富啊，不富也属于一个新说法哈，因为富是一个，唯无痴一分呐、啊，那无处说富亦贪一分故，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复杂的，就是说无富啊，不富仅仅是无痴的部分，并没有什么地方说它是跟贪有关联，不富当然就是不贪无贪，是这样的，所以。总而言之他认为没有包括贪就对了。那另外呢，有意不慢，这属于性的一分色。无慢是刚刚跟我们的无骄慢是相关联的，它属于性的一部分。为什么呢？未若性彼啊，就不慢彼，这个慢变成是个动词。如果对那个对象或对那个人有性，就我们前面也讲，就是性有识、德、能等等等等哈，那当然不会对于这样的对象有骄慢、有高慢，因为这种性的对象，我们对他是，他的德或者能，我们是深深的性跟受，当然不会是这样的。好，再来有意呢，倒数第五行中间有意呢不慢。舍一分舍是这样的，因为呢心平等者就没有高慢，不高慢故。这个其实也都是对的，刚刚讲这有意啊，要看后面到底只是保留这种说法呢，还是有反驳他们。我认为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啊，我认为这些有意应该只是保留这种看法。好，那不慢也属于舍的一部分，这也是对的。再来呢，到了第四行，有意不慢呐、啊，惭一分色。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。若从众比呀、啊，就不会对比有慢，不慢比故，有意不疑即性所色，未若性比无犹豫故。点点点点，这些都不没有什么难懂啊，就是讲他们相关联。有意到了第三行，有意啊不疑。即正圣解，以决定者无犹豫故。我觉得这也是对的，有道理。有意啊不疑，即正慧色，以正见者无犹豫故。还有呢，不散乱提着，对对对。我想这些大概就是这样情形。那以我们看254页哈，那看，所以大致上看样子，这些有意啊。就是保留，也没有进一步再说它是对不对。到254页第一行，那就稍微还有点讨论，就是有的有单独建立起来，有的没有单独建立起来，是这样的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是这样的。好像刚刚一直延续下来啊，延续下来到254页啊，毁眠寻视通染不染。如触跟欲等，他们呢无别翻对， 那这四个新说法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不定的新说法，它是善跟恶不决定，完全要看整个前后脉络啊，所以它通懒也通，然后也可能是懒，也可能是不懒，就如同触跟欲一样，触是什么？五片形的触，欲是什么？五别境的欲，那都要看它的上下到底是什么对象，什么样的状况的，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固定的是什么东西的反面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我想时间差不多，下面这个意思都刚刚讲了，有的有个别建立，另外建立，有的没有这样做，原因其实都很简单的。好，我们卷六啊，大概还有20多页了，那我们就要留到4月初哈，我们停课2次。另外基金会在3月底有星期二跟星期三，在基金会的3楼有一个特别的讲座，只有2个晚上，讲怒中论，那是请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西藏的这个仁波切。好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拨空去听，就3月底，应该是3月30跟31的样子。好，2930讲的是怒中论啊，那只有2个晚上啊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最好能够去学习。好，大家辛苦。